大家好，今天呢是我的第433期电台，今天呢讲第七届图灵奖的获得者，也就是1972年的获得者，这个戴克斯特拉，就荷兰那一个哈，他的主要成就有最短路径算法呀、追战呐、还有 ELGO60 啊，包括中断、信号量，这些都是他提出的一些计算机方面的名词吧。但我们每个学计算机的都应该知道哈。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它叫图灵奖？因为每个行业吧，包括任何行业哈，几乎都有一个被视之为终极荣誉的大奖。比如说电影界肯定有个叫奥斯卡奖，新闻界有个叫普利策奖，然后数学界也有啊，数学界虽然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有菲尔兹奖，有沃尔夫奖，还有计算机领域就是最高这个荣誉呢，就是图灵奖，也被称之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就有人问我嘛，为什么是图灵奖？它是1966年设计的。什么是图灵奖？它是美国计算机协会的一个协会的奖，用来表彰对计算机科学研究，还有就是说计算机技术吧，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些科学家。该奖项设立的初衷啊，就是你20世纪60年代嘛，这个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了，计算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独立并且有影响力的学科，信息产业也就逐渐的形成了嘛。但是呢没有奖，一直没有一个类似于诺贝尔奖或者是普利策奖，然后来表彰一下嘛，发个奖。为了弥补这一损失呢，然后图灵奖就应运而生了，然后慢慢的也就成了公认的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该奖呢就是主要是给计算机领域，但是呢由于最初是没有计算机这个行业的，所以呢确实给了一些数学领域，这个也无可厚非嘛，你这个没有是吧，但是这些数学人确实非常厉害，所以呢也应该给他们一些应有的荣誉和认可嘛。这个奖之所以现在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最主要的还是获奖的人确实有这个实力，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今年11月份又要发这个图灵奖了，怎么让图灵奖突然变得没有实力？比如说图灵奖发给我了，发给栋哥了，那彻底完蛋了，肯定彻底完蛋嘛。我举一个反例吧，科幻小说界有一个叫雨果奖，雨果奖如果再这么玩个三四届，那肯定越来越没影响力，因为你自己玩砸了嘛，什么人你都发奖，而且各种黑箱操作，你肯定就越来越没有影响力了。人家图灵奖还是运营的好，就是发出去大家都觉得可以，真的很厉害。现在的话是谷歌赞助嘛，赞助这个图灵奖的奖金就100万美元，你拿个奖就有100万，跟诺贝尔奖是相当的。之前的话是没有这么多的，好像是2007年到2013年嘛哈，就是英特尔跟谷歌共同赞助的，奖金是25万美元。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合同到期了，然后英特尔说我没钱了，我不赞助了，然后英特尔就退出了赞助行列，然后谷歌说我有钱嘛，哥有钱，直接100万美元。我觉得这个奖金多了，就对名声是肯定是有好处嘛，尤其是你说你是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人家诺贝尔奖就是100万美元嘛，你这个只给个一点点肯定是不合适是吗？尤其图灵奖早期的时候奖金非常少的，就是咱们一直讲到现在奖金就多少，1000美金，1000美元的一个奖金。那时候你如果跟人家说我这是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人家会觉得你发多少奖金，说1000美金，好像也说话是没有底气的是吧，至少我这样认为，你们可以认为我特别拜金是吧。当年的图灵奖是实际上一直到我讲到现在这个第七届影响力很小，本期的主人公嘛，第七届得主是吧，戴克斯特拉，当年他在学校里嘛，一会儿我再讲，他得了图灵奖。这个他就跟他在数学系这个系主任关系不是很好，他系主任就听说之后啊，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是图灵奖，你们这个计算机的就喜欢乱发奖。然后呢当时这个戴克斯特拉呢，他是做操作系统，数学系为什么要做操作系统，就把这个操作系统的经费给砍掉了，然后戴克斯特拉就抑郁了嘛，他实际上是得了一段时间的病，就是也没有办法写作，也没有办法研究，就抑郁症嘛，被人排挤的哈。 讲完了这个图灵奖，为什么说叫图灵奖？实际上我也没有好的答案，有人确实问我，我没有好的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它最早，你说最早那为什么不叫丘奇奖？因为丘奇的也非常厉害，是吧？为什么不叫冯诺依曼奖？冯诺依曼这几个人对计算机的贡献都很大，与图灵比的话，甚至我觉得哈，冯诺依曼比图灵要厉害一些，而且确实也有个奖叫冯诺依曼奖。大家我不知道知不知道，他是 IEEE 发的冯诺依曼奖，但是名气远没有这个图灵奖这么大。时间上最主要的这一点是时间上，就是冯诺依曼奖是1990年才发的，人家1960几年就发了，你1990年晚了30年肯定是不行了，是吧？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我得了图灵奖我又得 IEEE 这个奖，比如说大家应该都知道高德纳嘛，就是讲计算机编程艺术的那个人哈，写这个文章呢，他就得了奖，1974年。我们再过下一周就能讲到他了哈，这个高德纳。还有两位的话是1986年跟2010年，这个以后再讲了哈，现在我们才讲到1972年，大家不要太着急。就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这个奖，计算机界的奖，为什么以图灵命名呢哈，这个真的是说来话长。我觉得因为我以前讲电台专门讲过图灵，但是毕竟有很多新的听众，我再把以前讲一讲图灵这个人，确实也配得上吧哈。阿兰图灵嘛，他是1912年6月23日出生在英国伦敦的，然后他是数学家。为什么是数学家不是计算机科学家？因为当时是没有计算机系的。我们知道我讲第一期或这个图灵奖的这个人，他开创了计算机系，以前的时候是没有，就是大家都学数学，跟这个计算机系慢慢有点关系哈。他为什么被称之数学家呢？因为图灵以前就是搞数学的。在20世纪，数学上有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发明是什么？就是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这个定理啊，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这个数学家是奥地利的啊，逻辑学家也好，还是数学家也好，反正数学家吧，库尔特·哥德尔。他是在1931年发表了这个定理。这个定理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不管你这个数学公理多么强大哈，然后总会存在一些命题，你既没有办法证明它是真，也没有办法证明它是假。这就意味着是什么？数学是不完备的。就是哥德尔发现的这个基本定理之一啊，就是叫什么？学术一点的话，叫编码方法和自止性。就是说呢，他将数学语句和数学对象进行编码，然后构建了一套什么哥德尔编号系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编程语言这种东西啊，编号系统的形式系统。通过这个呢，哥德尔就把许多的数学命题啊，我可以用我这一套。类似于编程语言，他当然不叫编程语言了，他确实是数学语句跟他自己发明的一套东西，然后关于自然数啊什么的一些自动的定理可以去证明。最关键的一步啊，他构造了一个叫哥德尔句子的命题，表述我自己是不可以证明的。这个句子的核心思想我可以讲一下，我以前学过数学，但是我不知道我讲的能不能讲清楚啊，就是这个核心思想是我不能被系统内的任何公式证明。就是如果这个句子说我能证明是真的话，那么它的否定也能够被证明为真，你能理解吗？我不能被系统内的任何公式证明，你如果证明它是假的话，它反而就是真的，这就导致矛盾嘛，是不是？你如果不能证明它为真，那么它就是不可证明的。根据这个哥德尔定理的话，任何强大的形式化公式都会存在于一些系统内部，它是没有办法给出证明的。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无论再怎么努力，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通过系统内部啊，比如说数学内部啊，什么内部自身得到答案的。这个哥德尔这个不完全性定理的思想慢慢的也就扩展嘛哈，扩展成哲学啊，包括人类认知领域，他就提醒我们，就是说人类的认知和推理能力实际上是存在着局限性的，它是没有办法就是说解释现实世界那么多的复杂性，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就咱们学个数学嘛，虽然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学的其实跟人家这里哥德尔的数学是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们学的其实就叫算术，去菜市场买个菜哈，与数学相关系啊几乎没有吧。就我们以前学数学的话，咱们不是总是做错题嘛，哈，150的题像我就考15分，错135分，为什么呢？因为做错了嘛。这一点跟数学家不一样，他这个不完备性啊，不确切的说，这一点跟我们跟科学家数学家是一样的。在哥德尔之前啊，这个不完全性定理之前，数学家们也包括我们这些人呢，就认为一个数学问题虽然它非常困难，但是呢我一定找到它的正确答案。就是它也许很困难，但是理论上总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就一个数学命题的话，要么是真要么是假，我总是可以证明，虽然我证错了，但是有人可以把它证明出来。但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是什么？就是你只要系统足够复杂，复杂一点的数学公理系统中总有一些命题，你既不能证明它是真的，也不能证明它是假的。这就推翻了我们的认识，包括哥德尔之前或者哥德尔之后所有数学家的认识，数学家就崩溃了嘛。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最严密的是什么？最严密的就是数学嘛。原来竟然有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当然这个我还是说一下，跟我们考试一毛钱关系没有。我们150分考15分，唯一的原因并不是证明不了，就是我们太笨了。但你不要上升到用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证明我们不笨哈，这个角度完全搞错了。当时呢，每个逻辑学家呀，包括数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试图啊为这个数学陷入危机了嘛，然后找到一条路。这些逻辑学家包括当时就是罗素嘛，哈，就是罗素大家应该知道吧，怀特海啊，维特根斯坦呀，这些著名的逻辑学家都在搞这个事情。当时呢图灵也在搞这个事情，因为他在剑桥求学嘛，他也学数学的，每个数学家都受到冲击，他也陷入了困境嘛。还记得我说的这个不确定性定理，他是不是做了一套类似于编程这个系统嘛，就数学语言给下一些符号，我可以自动证明定理。然后呢图灵呢就基于此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科学论文之一吧，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论可计算数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这个论文嘛，这篇论文就以布尔代数为基础，描述了哥德尔当时那个机器，不能叫机器，编程类似于编程语言的东西，他说我这个图灵啊，我可以实现它，用布尔代数为基础，他描述了一种通用的机器，用数学符号来表示或者来完成逻辑中的任意命题，跟那个哥德尔是有相同之处了，你知道吧？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推论，然后得出结论。但后来后人呢，也没有，就是他当时肯定是没想到造一台计算机的，没有，他只是认为这样是可以的，就是把哥德尔的那个想法实现出来。这个机器啊，后人被称之为图灵机，这篇论文也被称之为什么现代计算机原理的开山之作。这个假想，他假想了一个机器嘛，一个机器有控制器和无限长的工作的子代构成的哈。这个工作代上被划分成很多方格，类似于你可以想象的内存了，是吧？每个方格上给定字母表上的符号，然后控制器啊带有一个读写头，然后可以在这个带上左右移动，然后通过控制移动呢，然后读取方格上的符号。然后我当然也可以修改嘛，就也可以修改，也可以就是读取。这个机器啊就能够运行多种运算嘛。然后这个机器用来做什么？证明哥德尔的那些定理，著名的定理哈。这个模型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通用计算机模型。图灵上就从理论上证明了我确实可以造出这么一台机器来，然后来验证哥德尔的那些方法。尽管图灵机是一个构想啊，没有人想过要造出来，只是构想，但他的思想已经为这个现代计算机啊就是发展奠定了基础嘛。我们很难说图灵的论文和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存在着哎呀是不是完全一样呢，这个有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也许不同啊，也许相同，很多人确切的说认为是有类似的哈。但是呢，这个两个理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联性。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揭示了数学系统的一些局限性嘛，它表示我们无法在系统内部推导出所有命题的真假，而图灵的论文则探讨了计算问题的可计算性，就是呢那些可计算的我可以计算出来， 虽然那些不可计算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算，但是呢可计算的我可以用这个计算模型来算出来。这个模型它不受到具体机器的限制，它也不受到具体数学系统的限制，因为它模拟各种可以计算的可能吧。然后这个图灵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图灵机嘛。图灵机的概念当然是后来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什么神话一样的东西，是吧？然后图灵机的概念也就慢慢的成了我们计算机的基础。但后话就是二战了嘛，然后图灵就被派去什么破解这个德军的密码。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图灵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这个布莱奇利公园还有加密的那个电子装置叫什么英格玛这个联系在一起了。就是英格玛是一个机器，是德国的一个叫德国科学家发明的哈，一个技术发明家，他发明这种加密的电子设备啊，他主要是用来加密的，最可靠，他们说特别可靠，在二战时期广泛应用于德国嘛，就是我元首就全加密。英国呢肯定是想破解嘛，就是有一个专门的破解，就英国第四十局专门负责破解这个，就是你给我通信我能不能破解，因为他们很恐慌嘛，发现这个恩格玛搞了之后啊我就破解不了。因此有13年左右的时间啊，他们研究了13年左右，就是在二战之前就开始研究了，他们英国跟法国还有奥地利是吗，然后都认为啊这玩意搞不定，恩格玛太强大了搞不定，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一定要搞定嘛。然后这个第40局是专门破译的这个东西哈，然后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吧，总部啊就设在这个布莱奇利公园里。布莱奇利公园然后说到底最主要的目标是说把这个恩格玛给搞定哈。而图灵就是被派往这个地方，当然他是最值得一提的人嘛，他发明了一种称之为炸弹的解密机器，也被称之为就是天才的解密分析专家吧。这个战争结束以后啊，布莱奇利公园就什么就关闭了嘛，就炸弹这个机器也被拆除了。为什么？因为我保密嘛，这个东西，所以保密，像你做了研究了核弹，是不是你要保密50年是吧？或者多少年？他当然没有保密50年，而且他很多的东西也被销毁了，所以呢，大家不知道图灵有多厉害。到现在，都波兰后来出了一本书嘛，就是如何破解恩格玛这件事情哈，包括1974年后来好像有中文版叫《超级机密》，《超级机密》这本书。然后写出来之后，然后大家才知道，哦，原来有个人叫图灵啊，这么厉害哈。但是是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图灵已经死了20年了，他1950年就死了。为什么死啊？就图灵是个同性恋嘛。现在我们讲同性恋无所谓，他其实也不是说因为同性恋就死了，因为他家里遭小偷了，在1952年小偷嘛，小偷去他家。跳进去偷东西，图灵呢又报告了这件事情，说我家遭贼了，然后警察就来这个叫什么，就调查一下嘛，然后调查发现，哦，你怎么跟男的睡一起，就同居嘛，跟男的睡一起。当年的话就是你要知道西方当年是不行，就是有伤风化罪，然后呢结果他本来想抓个贼，结果他自己被判了个有伤风化罪，被判有罪，因此呢他就虽然是科学家，然后他要接受全面，就是你整个的私人信息肯定被这个公开了嘛，然后性取向也肯定被公开了，私生活肯定是可能大家都喜欢看这个是吧，政府说你也别去情报部门工作了是吧。他的脾气，他还要接受化学治疗，什么化学我不知道，反正他接受化学治疗，可能吃点什么药哈，我不知道吃什么，吃什么东西，他脾气就变得非常的躁怒不安，然后性格也就变得抑郁了。在1954年6月8号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他死了嘛，他去世了。然后他自己的住处是有一个苹果，苹果上面有这个氰化物哈，他自杀了嘛。为什么是氰化物？因为他非常喜欢看1938年的一个迪士尼这个动画片叫《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图灵也看这部片子嘛。后来的话，还经常唱这个那部片子里的主题曲，因为那部片子里不是那个女巫嘛，然后 给白雪公主吃的什么苹果嘛，有毒的苹果，就什么毒液浸透苹果，她就最喜欢的这首歌，也许她去世的时候也在想着这首歌。但现在的话，同性恋在很多国家都是可以被认可了啊，当然我也认可他们，我说他们包括男子他和女子他哈，就是你，但是你要问我支持不支持同性恋结婚的话，现在不是很多国家嘛，就说我们同性恋也要结婚这个样子。就我听完，但是你还是听完我讲的理由，不要断章取义哈，不要给我说你不支持或者支持，你听听我的理由。我的第一回答是不支持，第二回答是支持。人家说你怎么这么不先进，为什么不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啊？我就想一下，因为我觉得不止同性恋不应该结婚，异性恋也不应该结婚，因为本来同性恋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非常有力量的团体。比如说你可以过得很幸福呀，让绝大多数异性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看结婚到底为了什么，从而呢让这个数千年的婚姻制度出现裂痕，最终呢使这个罪恶的制度彻底瓦解。但是这些同志现在要结婚是吧，拼了老命说假锁你也要给我来上一套，所以呢我就真的服了这帮老六。但我的第二回答是支持，为什么？因为毕竟阎王难劝该死的鬼嘛，既然你想要假锁，哎，那就给你好了嘛，你这个怎么办？你想要假锁我还怎么办嘛，是吧？你就你这是你的自由，非必要不结婚，为什么一定要结呢？哎，我反正是没想出来，虽然我也结过婚，但是我觉得脑袋有问题是吧，我是脑袋有问题，我是没想出来。如果想的话也想出来一个，什么情况下可以结婚，就是如果你相信阴阳五行的话，不是说两个人配对的话要配的比较好，符的你这个比较短命是吧，比如说你一个男的火比较旺，可能比较短命，然后你可能要配一个什么水多的女生是吧，水火相融是吧，水火，哎，水火不是相融，水火是什么卦，水火既济是吗，水火不是六十四卦吗，六十四卦有一卦是水火，水火既济，火水是未济是吗，水火应该是水火既济，这个卦水火既济还是不错的，水火未火水未济这个卦不是很好啊，但扯了太多的图灵，就是说为什么图灵配得上，我觉得也配得上是吧，反正但是我给的理由也许很牵强，反正人家配得上。扯了太多图灵了，这期的主人公叫什么 EW 戴克斯特拉，荷兰人啊，我总是读不了他这个词，为什么？因为他是荷兰语，荷兰语跟德语好像接啊还是什么，是不读不发音的还是什么，也就蒂克斯特拉，学计算机的一定知道他嘛，最出名的可能就是他的最短路径算法，戴克斯特拉最短路径算法，这是他一生最不起眼的一项工作吧，可能是就出名中的最不出名的工作。工作的原因是这样的，1956年的时候啊，戴克斯特拉就搞了一台新的电脑嘛，这台电脑是什么荷兰造的嘛，荷兰造的，这个原文就是叫 ARRA， 叫什么阿姆斯特丹自动继电器计算器，是一个荷兰造的继电器构成的，在荷兰数学中心，他在那里工作，数学就是因为荷兰语跟这个英语差不多，叫 mathematics， 可能怎么读不知道，反正跟 mathematics 差不多， center 它也是荷兰语写的，反正跟 center 也差不多，所以感觉学了英语啊，学了德语，肯定跟学荷兰语应该不用学就会。他有了这台电脑之后啊，他要跑一下嘛，跑一下测一下性能怎么样。当时他跟他老婆正在谈恋爱，然后就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咖啡厅的阳台上晒太阳喝咖啡，顺便走个神。当时他是就想这个算法，然后他也没有用纸，没有用笔，也没有用电脑嘛，回去他就想到了，回去他就实现了这个算法，但是没有发表论文，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太简单了，他自己说的，犯不上为这么简单的东西写篇论文嘛，他也没写。在1959年，也就是他发明了三年之后，有一家叫做 Number， 也是这个荷兰语哈 Number Mathematic， 反正他的稍微的有点这个意思我能认的，但是他跟英语写的单词不一样，就叫 Number Mathematic 杂志创刊。他朋友在里面工作嘛，就说我创刊了，你这个得发表一篇论文，你要不要过来捧个场写个算法嘛？于是呢，哥们的面子你总是要照顾嘛，但是也不知道写什么，一想要不我把三年前那个在阳台上的在喝咖啡想到的算法写一篇，就这样他把这个最短路径算法然后得以见到天日， 结果呢，时到时至今日的话，最短路径算法跟快速排序算法仍然是折磨计算机系两个算法之一吧。我看很多都是讲这两个算法很超难，说实在你自己写还真写不出来。最短路径算法是应用极其广泛的，比如说咱们上网用的这个 OSPF 协议每个人都用，你不用 OSPF 就有可能用 ISIS， 最可能是用 OSPF 协议，就这两个，就我们上网手机你这个互联网你跟运营商打交道都是跑这两个协议，肯定都跑，所以呢这叫最短路径算法，所以我们每个人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使用了它，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个 DEX 它了，否则的话小姐姐根本就不会跑到你手机上这么丝滑的跳舞，为什么？你用了它的最短路径算法。但快速排序的作者 我将来也会讲哈，他叫托尼老师哈，托尼老师不只会理发还会写程序，他是在1980年获得了图灵奖，我们还要再过两三个星期哈才会讲到1980年的这个图灵奖，也是个传奇人物，跟这个差不多，跟这个我们这个戴克斯特拉差不多，这个快速排序算法也是托尼老师出名中最不出名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不起眼的快速排序，他不是很起眼，他一辈子也不是说搞这个起家的，只是他顺便做了做，是吧？就这样。这个戴克斯特拉呢，在多个领域是牛气冲天的，他是理论也很牛，编程也很牛，然后造计算机也很牛，就是软硬件两手硬的高手。因为现在我们说理论看不见摸不着嘛，比较虚，硬件呢他都是一个人搞。他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台支持中断的计算机。中断，我相信读计算机的应该知道是什么吧？我们计算机每天都在中断，我们手机每天都在中断，就是没有中断的话，你有可能就没有用，一边听歌一边什么，一边听歌一边拍照一边聊天，你做不到的，只有用到中断才可以。可以这么说吧，没有中断就没有现代计算机，连手机都跑不了。只不过呢，他很多很多的工作比较深刻，你只有读到博士你才会接触到，否则的话讲了也听不懂，是吧？所以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最短路径算法，就是说，但别说写了，你自己写一个看看，很多人包括我啊，抄你都抄不对，你还得调试半天。这个戴克斯特拉呢，他是1930年5月11日出生在鹿特丹，他父亲是一个化学家哈，是什么？是官二代，他父亲是荷兰化学学会主席，他所在的他是当一个校长啊，好像是哈。他母亲是一名数学家，所以这个基因就比较好嘛。这个戴克斯特拉呢，他考虑就做律师嘛，希望就是去小时候的梦想是去联合国参加个什么哈，打个官司什么呢，搞律师。但是呢，在1948年从学校毕业之后，这个父母建议之下，说要不然你去莱顿大学学学数学啊，学学物理。你看爹搞数学，妈爹搞化学，妈搞这个数学，你要不要也搞点理科？然后呢，他觉得好，那就去学理论物理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啊，电子计算机是个非常新鲜的东西。这个戴克斯特拉的职业生涯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他就通过他的导师名字不会念，反正叫 John 吧哈。反正荷兰文字谁知道怎么念，反正你想看我公众号或者我自己网站有这个名字，您看一下 John Hattis。 他认识了这个计算机的主任叫什么范思哲，知道吗？范思哲，范巴斯滕，范加尔。你看我也喜欢看足球，他们这个很多这个荷兰就以 VAN 嘛，范思哲，范巴斯滕踢足球的，这个叫范 Wingarden，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哈。后者的话，他说你去参加一个工作吧。于是呢，他就去了计算机中心。计算机中心当时搞了一台机器嘛，他也就成为了荷兰第一位程序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The Humble Programmer》，翻译成中文叫做《谦虚的程序员》。他在里面就讲了这个故事哈，大家可以去听去看这个谦虚的程序员，他自称程序员，他是说他不停的在那个里面兼职赚钱，然后打工，然后呢，他就跟老板然后进行了一次讨论，当时呢， 是阿姆斯特，他这个老板是阿姆斯特丹数学中心的老大是吧，在他有生之年的话，他是说我一直非常感激这次讨论。他是说呢，我本来去莱顿大学去学习理论物理，但是呢他越来越喜欢编程，他必须下定决心要么停止编程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理论物理学家，或者是怎么说他做这个物理的哈，并成为什么东西。他想了半天，他说但是他还是想成为程序员，这个但是当时又没有程序员这个职业，他也不知道程序员该怎么办，因为当时他也年轻嘛是吧。哎呀，他对这个真空管呀、放大器啊这些东西越来越感兴趣，对理论物理反而越来越不感兴趣。他就想找个明白人谈一谈是吧，他就找到了这个姓范的啊，范什么，范伟恩吧，范伟恩，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就是范先生这个办公室，就问他说你怎么办，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就是老板给点意见嘛是吧。当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说我已经确定了。在他听完的话，这个他老板听完他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纠结之后，然后他就说嘛，这个计算机啊现在刚刚开始，计算机呢将永远存在，这是刚刚开始吗？你如果想在计算机中取得成就的话，你看理论物理有那么多是不是，你能比得上爱因斯坦，你能比得上牛顿，但是呢你搞计算机的话是有可能的。他就决定好妈的不学物理了，于是呢他就人生转折点是吧，他出了办公室之后就把这个物理给扔了，然后也没有扔，他很快拿到了博士学位，这就是比较厉害，就是虽然不学但是人家还是能够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在1957年他跟他老婆叫玛利亚结婚的时候，然后在荷兰你要登记就是你职业是什么，然后他想了半天，他说我职业是程序员，我和那荷兰当局说你不能写程序员，因为没有这样职业，你选一个，于是呢他就选择了物理学家，所以被迫了是吧。1959年的话他又获得了什么博士学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拿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计算机的博士，一个是数学的不是，一个是物理学的博士，一个是数学的博士。但他的论文竟然与计算机相关，论文叫做自动计算机的通信，与自动计算机的通信，然后致力于是说什么，我们如何造一台商用计算机，就这样而设计了一个什么，就汇编语言哈。当时那台计算机叫什么 Electronic X1， 它的论文导师还是那个范先生是吧，讲的这台计算 X1 这台计算机又成为一个故事了哈。这台计算机是哪个他工作的地方设计的，但卖货的也是他工作的地方，你虽然设计的跟卖货的是两个地方，你这个叫 Electronic NV， 那个是国家计算机中心，就是你想卖电脑的话，你首先你得有电脑嘛，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读物理的家伙编程贼厉害，至于你说能不能设计出电脑来，我相信很多人认为这么厉害就他了嘛，只能他这家商业公司的话肯定是要卖 PPT， 你如果没有电脑的话你就卖 PPT 了，你天天跟人吹是吧， PPT 造车， PPT 创业，人家没这么恶，就说你就开公司的是两个人嘛，一个叫 Brian 一个叫 Carol， 就去忽悠这个戴克斯特拉嘛，说我们发现找了一下全荷兰就你最厉害是吧，就你有能力搞电脑是吧。于是他们就学这个刘备嘛，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嘛。当时戴克斯特拉还在读物理，当时还是觉得要不要读出物理出来，但是这俩哥们三天两头的来灌迷魂汤嘛，就跟刘备一样是吧，一顿拍马屁嘛，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被如玉而赐教，就直接给他整高帽子嘛，就说你这是为了天下苍生造计算机嘛？这个诸葛亮跟这个戴克斯特拉都没有顶住这个糖衣炮弹，都出手了，就劝人呢一定要高大上，你不能说我们出去赚点钱啊，这可能比较 low， 你要说我是为苍生设计计算机，我为人民服务是吧，你这个一下子虽然你是为人民币服务，但是你要说我为人民 把这个币吞下去了，为人民服务，所以呢词一定要搞得高大上。然后呢他接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是吧，然后就他自己一个人设计，搞了三年多才设计出第一台支持实时终端的计算机，叫 Electronic X1。 他搞到这个计算机上呢，搞完了之后又搞了个汇编，写了个毕业论文是吧，然后又搞了个编译器，是呢那就是搞这个 ALGO60 这门彪炳史册的编程语言，比其他人都搞了一年多，他先搞出来的。就是我讲这个托林讲的第一期是不是就讲了 ALGO 这个语言，对他们做出来的是标准，第一个实现的人是谁，就是这个老戴戴克斯特拉，他做出来的，他比其他的第二名早了一年多，他自己一个人，而且他在自己的机器呢，我自己设计了一台机器，我又在上面搞了个编译器，我又在上面设计出了 ALGO60 这个编程语言。所以呢你如果说哎呦他最短算法是吧，最短路径算法是不是很出名，比起这下来不出名，但是那已经很出名了。 我希望大家明白哈，就是他不出名的地方已经最出名了，就是这门语言，就是 ALGO60 这门语言真是伟大哈。托林奖给这门语言的工作者发了好几个奖，我以前讲过好几个奖都是发给 ALGO60， 早期的科学家都喜欢这门语言。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主流的编程语言，不管你是什么语言，不管你是 Java 呀、Python 呀、Go 啊、C 加、C 加加呀，你只要用主流编程语言 PHP、JavaScript， 随便哪门编程语言，我们不是就喜欢啊？我要争来争去，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语法体系都是谁搞出来 ？ALGO 里面都是有 ALGO 语言的影子，就独创性。你不能说这些语言没有，在语法和语义上，你不能说后面的编程语言没有这方面的创意，但是相当于没有。就是你 Python 算什么，你 Python 跟 C 加加都是一样的，人家 ALGO 已经定义了循环，你就是改关键字嘛，真的是这样。 if L 是 if， 人家都已经规定好了，你就是投机取巧写个 L if 啊、哦，这就是你的创新。在语法和语义上，现在所有的现在的编程语言几乎都是抄这个 ALGO 语言。这个戴克斯特拉获托林奖的重要的工作就是实现了这门编程语言，就是我讲的第一期他们是做了一个是吧，写 PPT 啊，写了一些文档，没有人实现出来。结果呢这个老戴自己小戴，当年的小戴是吧，戴克斯特拉他自己设计了一台 X1 机器，全都从硬件到软件自己一个人搞定。然后搞了之后他发了一篇石破惊天的文章，叫 Recursive Programming。 当时呢大家嘲笑高级语言是嘲笑什么，说你这个高级语言你能够做这个叫什么递归吗，你现在肯定做不出递归来嘛，大家都认为高级语言做不出递归来。这个因为这个老戴小戴哈，戴博士他自己设计的，他知道这玩意可以做出来，因此他就说高级语言是可以实现高效的递归。当时人家还不信，然后他就跟人比嘛，你看看你我是用高级语言 ALGO 实现的这个递归，你来汇编来试一试。结果发现他的高级语言还是非常非常高效。自从这篇论文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哇，原来高级语言也可以有效的实现递归。从此以后咱们程序员不可避免的跟他发明的一个词哈，追战就是戴老师哈，戴博士发明的，就打交道追战都是他搞的 stack。 在 ALGO60 之后，因为他设计了整套从硬件到软件都是他自己搞出来的，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思考什么并行运算。他还又发明了每一个系统程序员都绕不开的概念，叫 semaphore， 就信号量。大家知道信号量，你这个每个系统成员都搞不出来，可能本科不学，你要稍微的难一点才学，本科应该学了。所以呢这个总是他总是干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总是把自己发明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严格的形式化，非常有科学家的本色。和这些成就相比，他还有很多呀，比如说哲学家问题，吃饭的哲学家问题，大家我要不要讲一下，就吃饭的哲学家问题，如果我稍微讲一下吧，大家可以搜一下哲学家吃饭问题。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并发运算中的多线程同步产生的问题，就是 他是这个意思啊。假设有五个哲学家围在一张圆桌上吃饭，哲学家只干两件事情，吃饭和思考。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停止思考，思考的时候呢你就停止吃东西，就这两件事情。这个桌子上呢有五碗意大利面，这个每个五个人嘛，每个人的左边和右边都有什么一根筷子，不是一双，是一根筷子。你吃意大利面是不是得整一双啊，是不是？你一根你只能就不能用。因此呢你哲学家必须用两个才能用，但是你这五个人，你这就每个人左边一根筷子，因此呢你是不是有冲突啊，资源是不够的，你筷子是不够的，是不是？所以呢问题就是你如何设计一套规则，使哲学家完全不必交谈，不用说哎老刘你先别吃了我先吃，不用交谈，也无法知道其他任何人在什么时候吃饭或者什么时候思考完了情况下，在这种状态之下永远的交替下去。你思考的时候你就不能吃饭了，然后旁边就拿起那个筷子来刚刚干两口，然后他在思考，你又开始吃饭，你拿起两双筷子两根筷子来啊，刚刚干两口，这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冲突的问题哈，并行冲突的问题。这个有很多解法，很多解法就是我们做并行运算计算机啊，你如果读计算机系你肯定知道了，我也不再讲了。就再牛的人你找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想去哪里，爱因霍文的这个理工大学然后当教授，但是当时没有计算机系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这个学校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很多人确实比较厉害，但是我不知道你将来会很厉害是吧，所以呢我只看学历，看看你有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发现哇你来讲数学为什么你是理论物理嘞？为什么你搞了个数学还搞了个计算机，就搞不清楚嘛，还学了一些不知道什么的鬼东西，就给了一个什么讲师是吗，很开恩了嘛，然后他在这个地方被排挤的得了抑郁症，毕竟什么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嘛，哈，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在这个学校里他得了抑郁症，就算他已经拿到了图灵奖，这个数学系啊也不识货嘛，说你图灵奖是个啥名，所以图灵奖并不是一开始那么出名，你该干啥干啥去，拿你们计算机器人就是乱发展，在该学校里他一边对抗自己的抑郁症一边还试图做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就是叫 The Multi Programming System， 后辈简称 The 系统 THE， 特别厉害是吧，他是第一个支持松散耦合，然后你这个同步显示同步进程啊，还是然后系统中没有任何死锁，就是说没有死锁的一个操作系统，可惜呢领导油盐不识泰山，完全不理解什么叫做操作系统，你这个而且就是戴先生戴老师戴教授说话特别丧，他将来我等会我再讲讲，他说话特别丧，他经常给人泼冷水，然后领导就把他的什么就把他项目砍了嘛，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操作系统，就不给你钱嘛，然后他也没办法他就抑郁了嘛，那一年多他说他是写不出任何东西来，就从那开始他开始用笔写东西，因为他没有办法交流，可能就是失语症了是吧，就抑郁了嘛，抑郁之后我也抑郁，但是我还没有抑郁到不能讲话，你看我嘚吧嘚吧嘚的还能讲话是吧，他是抑郁了然后不能讲话，因此呢他就用钢笔写这个写东西啊，就这样，然后人家复印，因为他大家还是有识货的，领导不识货，同事可是知道这是个狠人，然后就复印他的东西学习，然后他就在私语的情况下写出了大名鼎鼎的 Note on Structured Programming， 就是叫什么结构化编程的历史啊，结构化就是他开创的嘛，他讨厌 Go To 语句，你要知道这老师。特别的说话比较丧嘛哈，这篇论文横空出世之后，他慢慢的抑郁症也好了，然后开挂的人生也就再次起航。1972年拿到了图灵奖，然后发了论文，虽然系主任不理解图灵奖是个什么鬼东西，但是有人知道嘛是吧？肯定有人知道，他就去美国了，他在美国的奥斯汀啊德克叫什么德克萨斯大学任计算机教授，直接给他教授，他是一个高产的作家。这个有一个他专门的网址， 我没法读出网址，就德克萨斯的这个东西，有全部，他多好，3000篇论文，你就知道这个人特别厉害。他经常与这个数百位朋友然后通信。我前面不说他得了抑郁症嘛，哈，得了抑郁症之后他就不喜欢用电子邮件嘛，而是用传统的书信，就写字啊。无论是做学术论文还是写信，他都坚持用钢笔而不是用计算机哈。几十年来他一直避免自己在工作中使用计算机，即使他屈服于就是这个学校的同事嘛，然后获得了一台什么苹果电脑给他，他只用苹果电脑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电子邮件和这个浏览互联网，然后戴老师从来没有使过用过计算机来写文章，他更依赖于他的打字机，后来依靠他的万宝龙钢笔。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网址里有很多是打字机打出来，这谁他没有秘书的，他自己。后来的话他又开始用钢笔写，就是他有自己的万宝龙钢笔。他以此就是说他撰写手稿的习惯是非常出名的，因为他越来越出名了，他的手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就是 EWD。大家可以搜这个 EWD 或者戴克斯特拉 handwriting， 你就看看人家写的字。后来的话这个 EWD 就代表一个编号嘛，他本人说他在这个得了病之后不是经历了一年多的写作障碍啊，就是抑郁了嘛哈，他向同事就是写复印件嘛，许多人收到复印件就再复印，然后这个结果呢这个 EWD 这个东西因为他太出名了，大家就慢慢的什么慢慢的就都知道了，哎这个人写的手写体还是比较好看的哈，但是很少超过15页，并且他都是有个编号，最后一份是什么1318号，是2002年4月14日发出的。在计算机科学中啊，大家把它手写体称之为什么 EWD 报告，简称 EWD 哈，已经扫描了，目前来说已经扫描了1300多个，几乎都扫描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因为你手写的实际上是没法检索的，现在是可以了啊，以前不知道，大家又给它做了电子版的，然后你检索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嘛。然后大家可以去如果有兴趣的人你肯定会去搜嘛哈，在这个德克萨斯大学的这个 Dijkstra 就是说戴克斯特拉的档案馆，你就可以看到这老哥写的字还可以的，挺好看。另外一个这么干的人就是高德纳，他也是坚持用笔写字的人，就别人问他你怎么这么老土，你看你这为什么不用计算机，百度输入法这么好用你咋不用嘞，高德纳是这么回答的，说我打字的速度太快了，我的思维跟不上我打字的速度，所以呢我就用钢笔写字。就戴克斯特拉写过很多的名言嘛，甚至我们用过这个名言，在网上上网的时候我们不是经常在群里看到这一句话，图呢图呢没说没图你说个什么什么嘛哈，就是一图胜千言，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后面一句话我不知道，后面一句话我们不敢用，他是说的 两句话，一图胜千言，一条公式胜过1000张图片，他就说明你给我公式，你别跟我扯那些犊子，你给我公式，但我们不敢给公式，因为什么，我们发明不了公式，人家给个公式我们还能算错是不是，我们只用一图胜千言，图呢给我看图。但还有一句话是广为人知，就别人问啊那个计算机会不会思考，他说啊计算机能不能思考就好像你在问潜水艇能不能游泳一样。当年轻的科学家问他怎么去研究课题的时候，他我就说嘛这个人说话比较丧，他说只做你能做的嘛，你别贪多是吧，你就做点自己能做的。在获得图灵奖之后演讲，他叫什么，作为一种工具计算机啊，使我们的文化起了一种浅浅的波澜，也仅此而已。所以作为一种工具是不行的，但是呢作为人类智力的一种挑战，计算机掀起的轩然大波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他也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概念啊，新的术语丰富了我们这个字典，计算机编程语言，他提出的概念包括结构化程序设计、问题分解、自上而下、同步、实锁、哲学家晚餐、对坐前提以及著名的信号量，包括我们说的 Victor， 大家知道有个Victor， 我都不知道向量吧，在 C 加加中经常用到这个 Victor， 但是在这个 Java 中把这个取消掉了，但也在用啊，一种集合嘛，集合，但是我们用 ArrayList， Victor 也用的越来越少了，因为它线程不安全。它是线程安全，但是很慢。 但 stack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站嘛，这两个词哈都是他发明的。在他的科学生涯中，这个戴先生呢一直是坚持学院派的高风亮节，他不受这个商业管理政治因素的影响，他成立了一家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公司，然后给各个大公司提供咨询，这个比较厉害是吧？只有一个人的公司，而且还给国家提供咨询，就是荷兰政府要问他一下，我们要不要发展计算机，是吧？得给钱啊，这顾问不像我们，人家只有一个人的公司。他把自己的工作就是这个人比较丧嘛，他觉得人家做的工作都不太好，他说你要以我为责任嘛，以我为这个榜样是吧，我的工作就是最高标准。而且他写论文啊，不，他写书，他不提供那个什么参考，人家说你参考了谁，他说参考个锤子是吧，我都是自己做的，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所以呢他经常写书不给参考，为什么？因为他做的很多的领域确实只有他自己会，所以呢他也不道歉，他也不解释，他就说他自己做的。后来人慢慢发现他确实自己做的，这比较厉害。所以呢他也因为他比较丧嘛，他也就义无反顾的担当了像以前苏格拉底那种角色，城邦中的牛氓，他一次一次的去抨击时髦的观点存在的各种错误，他就像那个牛氓一样，然后不是流氓，是牛氓，那个咬那种马的咬牛的那种东西来刺激着，那刺激一下嘛，就证明你是错的。当这个面向对象盛嚣尘上，他这么评价面向对象编程哈，他说面向对象编程是正确编程的替代品，他也不说他好还是坏哈，反正是替代品。他也反对什么将软件工程纳入计算机科学的范畴，他说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是悲惨的科学，软件工程啊也是注定失败的学科，因为软件肯定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它甚至没有办法接近它的目标，因为软件工程跟软件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软件工程是凑凑合合能跑起来，我们现在就这样能跑就行，不，它的软件你要追求完美。所以呢软件工程是一件什么工作呢，就是你如果不能编程又该如何编程，但它要求太高了，就是你想想这句话确实对的，我们为什么学 Java 语言学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很弱智，我们在弱智的情况下如何又能完成一点点编程的工作，怎么搞，就是有一些软件工程嘛来辅导我们，就好像我们不会走路然后是吧摔伤了腿，你拄根拐棍向前跑呗，反正能用就行是吧，但对他这种高手来说他就看不惯嘛，所以呢他也像苏格拉底一样，他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就是跟人聊天，就是那些未完成的研讨，归纳了一半的理论还有没有完成的探索。然后他有一个他喜欢组织什么读书小组，著名的星期二下午俱乐部都是他就读书嘛，但他这个人非常简朴，简朴到家里家徒四壁，这是真的，人家家徒四壁，而且他不需要，他有点钱他就捐掉，所以他一生都非常清苦。然后但他得的奖就我就不罗列了，我稍微罗列一点点，就是各种奖吧，各种博士都是这种哈，哎呀我就不说了，念起来还挺费事的，反正念了大家也记不住，反正各种奖都有。然后他后来的话是去世了，就是他得了癌症，然后跟癌症抗争了很久，他说哎呀我他想从这个奥斯汀大学退休，但是呢他又想死在自己的家乡，就想落叶归根吧。然后就在他跟癌症对抗多年之后，他回到了荷兰，回到荷兰之后好像七八个月吧，然后就去世了哈。我们可以借用菲多给这个苏格拉底的悼词来纪念一下他哈，毫无疑问的宣称在我们所知的与他同一时代的所有人中，他是最聪明、最公正、最优秀的。毫无疑问啊，他将继续引导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程序员，他的贡献和应用将与世长存。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